我们查这个东西啊，查的稀里糊涂的，对吧？你查了好像没有什么收获，也没搞不清楚。但实际上呢，等你这么多走过几遍以后，你就会晓得了。哎，神的事情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在你心里面就会越来越清楚啊。那我已经和大家讲过好多遍了。你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不是去查什么参考书，也不是去讨论哪个东西讲的对，哪个东西讲的有道理啊，这已经吵了2000年了，没什么好吵的啊。最重要的是你顺着它走，你顺着它开车，它顺着走几遍它就比较清楚了。保罗的信最重要就是你要顺着它走啊，所以我把这个叫做思路圣经，一带一路。所以思路就是他思想的脉络是什么。在这里他之所以思想的脉络不好抓，就是因为他插了很多的旧约圣经在里边，他一插，哎，你就迷糊了。所以你把旧约圣经拿开，你看他到底想什么啊，你慢慢走一遍你就知道了。但第一重要的事情，他需要有一个词，有一个字来定义什么事情呢？一个人在神面前对了，那个叫什么字？你要不然我们很容易搞到道理啊说法去。他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从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对吧？他们就算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
受咒诅的人，而且是第一位的缘故受咒诅，女人受咒诅，人受咒诅，这个咒诅里就没办法出来的。神也把回到他面前的路给他封掉了。那一个人如果能够回到神面前，这个叫什么？称义。称义是什么呢？啊，你现在可以跟神站一边了，啊，从前一切的控告，一切的咒诅，神判你为无罪，并且注销你一切的东西，这个人被称为什么？称为义人。所以这个状况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信耶稣呢？信耶稣得救，信耶稣固然是得救，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不只是说你死了以后去哪里，而是说你现在在这个神的面前呢、啊，怎么样？你站得住了？哎，你来跟上帝祷告，你不会觉得说好像我不配，是吧？你当然觉得你不配，但是你知道说神听你的祷告，这个东西基本上把它叫做称义。那还有没有更好的中文翻译？我就不知道了。这个英语是说 justify， 这个 justify 呢，主要是在乎神的宣告，神宣告你没事了。那亚当的子孙里面神宣告了几个人没有事啊？晓不晓得在创世纪里面神宣告了几个人没事？其实一个就是哎，亚伯拉罕。再往前数你可以数到挪亚那一家啊，挪亚在耶和华面前算是个什么？义人。他蒙了恩了。这你要称为义人一定要蒙恩，不蒙恩不行的，因为不可能嘛，没有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至于回到神的面前叫做称义，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我们上次也讲，他就开始讲这个亚伯拉罕的事情了。首先他就说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称义，这个称义其实我们要中文讲的比较准确的，就是被称义，它是一个被动式的。他甚至不是说你这个人有什么好有什么坏，不不不，是完全在乎神的宣判。神说没有了就没有了，很好了。但是神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在圣经里面那个时候他就讲了，为什么神说在算为他的义是怎么样？亚伯拉罕信神，对吧？这个是最早的时候说的。可是在神面前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没有，还有一条路了。还有一条路叫做什么路啊？律法。所以保罗在写的时候他在想这个事儿，哈，除了这个因信称义之外呢，后来神还给一群人一条路，行律法。但是行律法这条路呢能不能行得通呢？能不能够让人在神面前被称义呢？从开头就不是这个设计的，从开头就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且他说既然亚伯拉罕在前面是因信而被神 justify， 被神算为可以接纳，那以后一切效法亚伯拉罕榜样的人要来到神面前的人一定是走这条路的。神有没有赐给人别的路？没有没有没有。律法那条路本来就不是为了啊要称义的。那律法非但不是为称义，还是什么？我们上次读了第一次你读会很震撼，就是说什么律法是受咒诅的，凡在律法底下都是受咒诅的。其实你在不在律法底下，只要是亚当的后裔怎么样，你都在咒诅里面。 你仍然在咒诅里。然后他也讲了，律法其实就是让你知道你的咒诅是什么，给你打了分了啊。那所以哎，这样子的话他两条路给你弄清楚了。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三章啊，我第三章把它用人的白话把它用脑子给它串起来，那种传道的人像穆文娜像你们一定要常常这样去想，不要花脑筋去准备一个讲章啊，那个没有什么用处的啊。就像说你现在去了，从成都去了贵阳，走了几趟以后，我说你给我讲讲怎么去的，路上有什么事儿，你不需要准备讲章，你就去过好几次了，对吧？什么地方会看见什么，你要小心什么一样。这个圣经的东西你不要去把它当成一个讲道来准备，你就跟着他走一下，他怎么写的，哎，他是这么写的。在这段里面你要读清楚他呢，把他引的旧约圣经都给他抽掉，哎，他就清楚了。当你抽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一切的根据，他不管讲什么事情，他的根据一定是说经上的话，记着说他是以圣经所说的话为准的。所以呢，从我们上天讲了，那神跟亚伯拉罕是定了一个约，那这个约呢又被称为应许，这也是他说的啊。那这个应许里边呢，那世上所有的人都要得福，这个是一直是神跟亚伯拉罕走的路啊，跟律法没关系，律法是430年以后加的，跟那个没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那讲到比较难懂的地方呢，就是到了19节了。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啊，原来是为了过犯天上，这个我们也比较容易懂啊。人一直在过犯里面，人一直在咒诅里面，可是呢，没一个分数单，没一个温度计，对吧？我们要知道几度才算发烧啊，那你要搞清楚了。那律法一来呢，就把你定出来了，你知道这个人真的是发烧。那有一个很明显的道理，他前面说了，就是既然说人本来就在咒诅里面，然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全这个律法，那不可能这个律法能够把你引到称义的状况啊。所以为什么开头的时候讲说称义这个名词一定要有，没有这个名词这段话就难讲了。但是什么叫做到了这个第19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哎呦，这个真的是难解。他们有人说啊，这段圣经啊，在解经的人啊，过去呢解的方式不下200-300种，至今没有定论。但是从中文的圣经看呢，其实跟现在大家大部分的解法是差不多的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律法是要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边，而且这个律法的设立呢是有中保之手设立的。这个话到底怎么讲？他又说什么叫做神却是一位。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律法这件事情啊，在神跟人中间呢，这件事情的设立，他这个中保应该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我们要等到基督来的啊，等到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这个19节，这个里面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去看什么，这个蒙应许的子孙是单数还是多数啊？单数。实际上它跟前面一样，是指的一个人，不是指的许多人，你去看就知道。对，它是一个 seed， 跟前面用一模一样的字。你直到等到这个蒙应许的，就是要世上万国得福的那一位来到，先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然后等啊，等什么？等那一位来到。那一位来到是做什么的呢？那这位来到的，要来到的这位基督是干什么的呢？是神设立在人和神中间做中保的啊。这个中保呢是借着天使的手设立的，借着天使设立，不是天使的手啊。这天使是什么呢？玛利亚降生的时候有天使，耶稣受洗的时候有使者，是不是从旷野受试探出来有使者，这一切东西它都有一个天使设立。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儿？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总之啊，它底下说神却是一位，这是讲什么东西？中保是两面做的，可是神只是一面，它是这个意思。还有一面是什么？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些被圈在罪恶里的定罪的罪人。这中保一来呢，哎， 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哎，圣经把就是第22节，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时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这话怎么讲？就说哎，我听懂了啊，来到神面前称义只有一条路，就是信。其实我们信什么？我没东西信呢、啊，对吧？而且我们已经在律法底下，我们已经都被定罪了。那我现在到底信什么了？你就等等等等等，等到有一天有个东西你可以信了，而且这个信东西一信了、啊，就把你从什么，从律法、从咒诅里面都给你赎出来了。哎，那个就是叫做以信为本。这一下子呢，你不但是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并且你把神把人圈在罪犯底下，那个一切属乎出于律法的咒诅啊，通通都借着耶稣基督给你还掉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他讲了半天呢，啊，大概讲的一个思路是这么来的，往后就比较简单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23节开始往后看。穆恩呐、啊，我怕你睡着了，你给我们念念吧，从23节我们念到25节，好不好？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宣道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
好、哦，你念完了，念完了，赶快给我讲一遍他说了什么。他三句话的关系是什么？
大概意思就是在说，就是耶稣基督未来之先呢，先有一个律法来看着你，
对，
告诉你是有罪的，
嗯，
然后让你约束你自己的行为，但是这条路不能使你得救。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我们就因信耶稣基督得救，不需要在律法之下继续走那条不能使自己得救的路。
哎，挺好。可是这个跟前面讲的有什么不一样？他这三句话他站在什么立场讲跟前面讲的不一样？
前面
哎，对对，还是丁青老师厉害。前面讲的律法呢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但是同时他这里告诉我们，你别看它是负面的，当我们被圈到这个里边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功用。哎，什么叫训蒙的师父？小学老师给我们解解，什么叫做训蒙？
一开始这些人都是按照律法来归到神底下的，
对，
按照律法向神属的，
对，
就先把你们归的这个，先把一加一等于二学好。
而且这个律法里面呢，它虽然说是好像神对我们行为的规范，可是里面有没有神呢、啊？有。呀，我们刚才在讲了谁啦？菲菲的，
本来也是神，
对，菲菲的姨婆信共产党，说共产党怎么个信法？哎呀，这不是怎么怎么信？对，他一定包括信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包括信共产党的历史，对吧？那个是不是神？那不是神的，当然，只是说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律法底下的时候，他这个神的跟人的关系、历史什么，通通都在里边了，也让你吃罪了。这个叫做训蒙的师父。现在没有一个小学老师会跟学生讲说，念完了就可以了，你要升学，升学，升学，是吧？训蒙的师父一直要把你引到什么地方呢？引到基督面前。哎，这个是他讲的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但这底下的推论就很清楚了。那你既然来到基督那里，你还需不需要再回去念小学了？不要了。哎，你说小时候哪一科没考好，是不是？哪次留级了，还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啊，进了大学你再也不用回去管你高中的功课啊，对不对？这个就是他在跟加拉太人讲的。那这时候我们已经慢慢看见他在收他的渔网了啊。那再往下呢，26节到29节继续。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哎，这里面有哪一个新的观念他偷偷放进来了？他好厉害哦，他一面往前讲，他一面不知不觉他就放了一个一个新的字， 你看他这个整个第三章隔几句就有一个新的字，新的观念出现，
像受洗归入，
受洗归入，还有呢，
披带，
还有呢，
不分，
对，还有呢，
合二为一，
其实这里面都是新的，但是尤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什么？
照着应许承受产业。
我要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
神的儿子
啊，对，儿子，突然的儿子这个字出来了，
前面没有，
他讲后裔，突然他讲得很清楚了，所谓到了基督面前，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个脱离咒诅赎出来，成了进入亚伯拉罕的应许，一同承受产业，尤其重要，你要知道你是谁了，
儿子，
你这儿子，
就是接承接产业的
嘛。因信耶稣基督，他突然加了一件事情，都是神的儿子。他让你站在这个地方看，前面讲什么？称义，那只是神宣布你是无罪的了，脱离咒诅了，什么都不欠了，干净了。没想到这个福里边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你的儿子，对，你再去想一想啊，主耶稣那个登山宝训，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吗？什么八福啊，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什么福呢？天国之福。这天国之福在天国里的内容是什么？不是进天堂啊，更重要的是什么？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是不是？好了，那他现在说了，你们现在他已经离开这个称义的阶段了。你要知道，你既然进来了，叫做神的儿子，而且是这样进来的呢，那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刚才讲一讲披带，什么是披带基督？他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与哪一个观念是相对？哪个观念？前面的哪一个观念是相对的？哎，对，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什么？披带律法，在律法底下是受咒诅的。我们现在一进来呢，披带的是什么？是基督。既然披戴的是基督，又都是儿子，那儿子中间还分不分呢？犹太儿子、希腊儿子、外邦儿子，不分了。你这么想下去，你要背这个圣经其实是蛮容易的，因为你要知道他怎么想、怎么来了，对不对？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还有呢，自主的、为奴的、男的、女的，为什么？他们都在基督里面，所谓成为一。那同时他回头把他前面给亚伯拉罕的所谓的产业啊服务的连起来啊，你们既然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里面漏掉了哪一个前面一直讲的字？他觉得讲够了，他想往前去讲，就是什么
律法
啊？不是，律法已经过去了，因为你既然出了律法嘛，出了你这个师父了嘛，对不对？称义那个已经我也讲过了，因为现在是儿子了，对吧？儿子已经越过了称义的问题了，儿子不乖还是儿子，就是要不要的？他已经不再讲这个信了，你们是因信，这句话里面就没有说因信了，你已经进来了，你进来了以后你就继续留在里边，这个跟前面你因信称义呢虽然是一件事情，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那个已经不是重点了，现在的重点是什么？承受产业。你不但是生意的，对不对？你是承受产业的。那承受产业的叫什么？所以这样你把它多走几遍了、你的真理不会有问题。只是说再往下他说什么？要不然呢？要不要给我们念念？
我说了，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不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哎，这段话它在这个结构上，在这个思路上，大概是怎么回事的？ 他刚才不是已经讲得很好吗？那个观念是蛮容易懂的，对吧？看他这里边，他这里边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这些话，听得很舒服，没错。但是这些话哪来？他从哪个角度去看，让他能够看出这些事来？就像我们刚才举例子，这个吴文温呐，自从娶了这个漂亮媳妇啊，已经回了贵阳好多趟了。你叫他说怎么回贵阳，他很多种讲法的。坐火车你会看见什么啊？坐汽车你会看见什么？坐飞机你会看见什么？他这个角度啊，你要明白这个角度的话，你就很有福气了。首先我们就回头返回来，就是你读不出来就返回来读。最后一节开头是两个字是什么？可见。什么叫做可见？中文翻得很活现啊。可见就是说，不但是我这样说啊，你们自己都可以验证的，是不是？可见从此以后，什么是从此以后啊？就你们这些加拉太人，你进来了，已经不再分犹太人、希腊人、加拉太人，你既然进来了，你就都是儿子，而且不是奴仆，而且已经是靠着神成为后嗣了，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了。已经是这样情况了，但你怎么样知道说我讲的是真的，在你身上也可以验证呢？就是什么？前面一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或者说因信得生，你会得到一个生命。你既然是信，你既然称义，你既然成为儿子，神会给你一个什么？儿子的灵。这个是跟前面不一样，前面讲的是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地位，这里讲的是什么？儿子的灵。这个儿子的灵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叫爸爸嘛。你叫得很舒服。你为什么会开口叫？我们常常跟人家讲，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你就是受洗出来，他祷告，你练习祷告，他还没想，他就是亲爱的天父，他也不肉麻了，他就理所当然了。为什么？神差遣那个儿子的灵进到你里边。记不记得我们从国内刚来，听见人家讲说，哎呦，亲爱的天父，哎呦，真是难受死了，怎么回事啊？什么事情让你改变？就是因为神差遣了一个儿子的灵进到你里。可是你要得到这个儿子的灵，有一定的手续，因信称义，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有顺序的。当你看见自己有这个现象，我会开口叫阿巴父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不是奴仆了，这不是奴仆的心了，对吧？你跟你经常找个犹太人就 Let's pray， 他绝对不敢讲 Dear Heavenly Father， 不会讲的。他们一听就生气，你怎么可以把神叫做自己的爸爸？这是亵渎。耶稣那时候被石头打就是这样，现在犹太人一模一样，他再虔诚你来看他不敢叫，伊斯兰不敢叫，不能叫爸爸，叫爸爸太亵渎了。为什么？因为他里边是什么？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他仍然在律法的咒诅底下，对不对？啊，这个是你回头看，你慢慢就看出来。再往前呢，再往前就讲到救恩嘛，就是讲到说，只等到应许的后裔来到，这是讲他来到的时候怎么回事，对不对？这就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这看得懂了，对不对？解释前面，那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保罗他就是这么清楚，他讲一件事情，他第一次讲，第二次讲，第三次讲，讲了一次比一次清楚，而且不用一样的话，哦，好厉害，好厉害啊！但是，他要我们注意一件事情，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当这个时候还没有来，当神的灵还没有进入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好像什么，你虽然是预定已经是儿子了，但你若是还在律法底下呢，你就与奴仆没有分别。虽然你将来是要承受产业的，你仍然是要在师父底下的。那他特别讲了一句话，就是第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也是如此。这个是对神讲，对谁讲啊？对加拉太人讲。虽然你们不是在律法底下，就像对中国人一样，我们是在什么共产党里呀，四书五经底下，要帮我倒点水，对不对？那一样的功用，这些东西在约束你的行为，让你知道你做的不够。要向中国人传福音，中国的话里面很多可以用啊，比如说这是孟子还是谁啊，他说一日三省吾身， 丁老师会背这种什么？什么为人谋而不忠乎？啊，我答应别人的事情没好好做，对吧？还讲什么我已经忘了。他每天回头去看，为什么？为什么？他是个罪人嘛？他有没有律法？有。他的律法虽然是没有神的，可是照样这个叫做什么？我们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等，等，等。孔老夫子这套东西好不好？好。毛老爷这套东西好不好？也不错。但是你要是最后没有等到，你不晓得这一切世俗的小学是为了要让你引到这个啊蒙应许的后裔面前，那你就是白搭嘛，对不对？这些道理都讲完了，然后牧人要不要猜猜保罗底下干什么呢？这保罗讲到这个本事很厉害的，你认为他底下要讲什么？猜猜看。
应许讲完了，
你也成了儿子，你也有了应许，你里面也有圣灵了，儿子的灵都好啊，非常好非常好。然后他要讲什么？他要讲他本来为什么要讲这一大堆东西？
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个上，
因为他们走回头路了，
所以劝他们不走回头路。
对，怎么啊？这不是用劝的了，这怎么传福音一样的，你可以讲，大家都很清楚，大家都说哦，明白了明白了，听得真舒服。你一拳头打在他鼻子上，他躲都没有出躲，你看他底下说的是什么？叶班长给我们念念，他底下说的是什么？
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
凶不凶啊？打得非常的准，你绝对逃不掉，除非你前面没在听，你听听听觉得很有道理，很好很好很好，突然他就一拳打在你鼻子上，你们怎么又回头回到那个所谓懦弱无用的小学，而情愿去给他做奴仆呢？你们怎么会这么糊涂呢？是不是？什么样的人叫做回到懦弱无用小学？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发烧拉肚子，有些哪些特征啊？第十节，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守安息日算不算？算。哎，我们只能礼拜六聚会，算不算？算。因为主耶稣讲的说，他讲的话很清楚很清楚，但是你要把他那一句拿出来就特别清楚。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什么叫做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他讲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你在安息日的时候记住神。
哎，你不是不是不是让你在安息日记住神，他是创世纪第二章头一节那一个安息日是为了谁设立的？是为了人设立的。那一个安息日有没有晚上？有没有早晨呢？没有。那个安息日里面有什么？耶和华自己，耶和华自己歇了他一切的功，他把那日分别为圣。他在里面干什么？他在等他的儿子们进来。那个就是说，那一个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我们要不要守安息日？我们要守天上的安息日。他说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谁能把你带到那个安息日里面，你就叫他主，好不好？就这么简单。我就是那个第七日安息日的主，我现在来带你们回去。这个叫做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啊。所以你看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不叫天国也不叫天堂，他说什么？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些话非常非常的震撼。那我们现在常常讲说，哎，信耶稣上天堂，死后有永生，有点不好意思啊。圣经讲的话丰富的太多了，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安息日是为了你们这些人所设立的。你在地上要守安息日，他是叫你纪念天上还没来到的那个安息日。天上的安息日已经来了，我们已经进入了主耶稣，我们已经披戴了耶稣基督，你再去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好像什么？好像耶稣还没来一样，好像你还没有得到这个安息，得到这个儿子的身份一样。那如果看见这样的状况啊，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这是保罗这个人啊，他真的是很了不起。